解除圣名，我们继续来看伦理学在讲道中的应用。啊，那我们进入到圣经伦理的特性哈。对，圣经伦理是以神为中心啊，那这是我们必须要具备的第一个概念啊。那小说家杜斯妥耶夫斯基曾经说过啊，如果神不存在，什么事都可做。其实他跟我们讲到，神就是一切道德的基础啊。那么今天会这个变成这样的一个世界哈，罗马书一章二十一节一直读下去，就会发现因为人不敬畏神啊，反权威，伦理就沦丧。那反权威是在伊甸园里面就开始了，女人的后裔都有这样的基因，所以人类自古以来不断的反传统反权威，而至高的权威就是天上的神，所以不但反权威，他要取代神成为权威，成为生命的权威，成为道德啊戒说的一个权威，那我们这个世界就变得这么乱了。好，那第二个概念啊，神的本性是善的标准，也就是说，神成为道德的源头，他的标准，那我们从什么地方可以看呢？从我们对神的认识来看，我们对神认识神的神性，他的本性，神很多的本性就是善的标准啊。神有终极的权威，神的本性就是善恶终极的权威跟标准，神就是美善的唯一源头啊。在马太福音十九章啊，这个十七节哈，那这段话是饶有意思的哈。马太福音十九章，这故事我们都很熟哈。十六节开始呢，有一个少年的官啊，他来见耶稣，问夫子说：“我该做什么善事才能得永生？”那耶稣对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以善事问我呢？只有一位是善的。你若要进入永生，就当遵守诫命。”啊，耶稣说只有一位是善的，这是天上的神。然后问他说：“你为什么以善事来问我呢？如果你以善事来问我，那我要告诉你，善的只有一位，就是天上的神。你来问我，而我就是天上那一位。”啊，耶稣他的意思是这样的。所以你要变卖所有来跟从我啊。好了，那我们清楚明白，神就是美善的唯一源头。伊甸园里面那棵分辨善恶的树上的果子为什么不可以吃？因为那是神说不可以吃的。神说不可以吃，那就是不可以吃，吃了就是违背，就是变成错。神给人自由意识，就是神按着他本性中神形象中的自主性，把这个自主造给人类，所以人类的形象中也有自主，就是要渴求自由。那神给人有自由意志可以选择，神造人不是把它造成一个机器人，写好程式，它永远都是向右，都是右倾，都是向右。那像一直向右，都是每一次都选择是对的，在道德上是对的，可是这并不是从人的自由意志来选择的。所以有自由才有道德，没有自由就没有道德。但是有自由会产生道德上的危机，但是这个险神是势必要去冒这个险。为什么？因为神给人自主，然后神给人自主，要人真正从他内在里头去选择善，从他自由意志去选择的善，才有善的意义。啊，夫妻相爱是从心里去爱对方，不是用金钱交易的，不是用权势去把它压制出来的。那个爱才有意义。我们对神选择这个善才有意义，因为有自由。但是自由意味着有可能有危机，选择错误的选择。那罪就是因为 运用自由意志做了错误的选择，就产生罪。所以那一棵树不是有毒，神说不可以吃，不是这样的，是因为那个就是一个人跟神之间的一个默契，一个约定。神说不可以吃，神的话语就是是非道德的标准。人在选择民以食为天这么大的问题的时候，都还是根据神口中的话语来选择，那就是一直在善里头。那如果不是依照神的话语、神的标准来选择，那就是错了，就是这支箭射出去的时候并没有中红靶心，就变成罪。好，这样的概念啊，也帮助我们了解。那神给人的伦理命令是出于神不变的道德性格，神的道德性格就是善的源头，就是他一种本性的展示。所以神本性中的圣洁就是我们认为是道德上的正确。那神也是完全的，神是真实无谎言的，神是爱等等，这些经文把它放在一起，我们多多的认识神，所以在行善的事上我们就可以多结果子。所以神的本性是我们一个参考啊。那第三个，圣经伦理观是以神的启示为基础。那进一步来讲，越讲越具体。我们说神是道德的源头，以神为本啊，以神为中心的一种道德观啊，当然是一种原则性的说法。那进一步的来讲叫他的本性，然后再来就讲到神的启示。神的本性就是我们去认识这位神。那神的启示就是我们来研读圣经，所以我们从圣经具体的就是在圣经里面它成为一个标准啊，使我们可以去研读它。所以我们要多读圣经啊，就能够把这些原则呢理出头绪来啊，把放在我们的心里。那神的启示它有普世性的、普遍性的，也有特殊性的启示。那今天我们这两者我们都兼容并蓄啊，我们都从这个当中去领受。特殊启示就是圣经，那最完整的也是一个最完美的、最具体的特殊启示，就是主耶稣基督他亲自到世上来，他道成了肉身来向人间来显明，有丰丰富富的真理跟恩典啊。所以我们今天就是接受圣经对我们的教导啊。我们继续来看哈。那因为这样哈，我们进一步来谈的时候说，既然神向人启示的，但这同时也是意味着人在道德方面呢是有神的形象和样式。人在接收神有关于道德的启示的时候，人是有这样接收的一个，好像是一个灵界，有一种本性、一种本能。那进一步的，神也会考验人在道德上的顺服。啊，就是我们刚所讲那段话，神赐给人自主性，然后这自主性就带来自由，然后借着你自由的选择呢，产生道德的意义。但是自由会带着危机啊，就是我们必须要为我们所选择的来负责任。好，我们继续往下看啊。圣经伦理观是绝对的，所以它是绝对的伦理观。因为圣经伦理是出于神不变的道德性格，所以当然就是绝对的、不变的标准，不变的啊，是终极性，就是不会再发展，终极的、确定的，不需要再去增加什么。普世的，放诸四海而皆准，永恒性的，不会随着时代而改变的，啊，这是圣经的观点啊。再来，圣经伦理观是规范性的。那为什么说是规范性的？就是道德上的对错，既然是由神的命令所决定。所以神是道德法律的律法者跟颁布者，那因为这样，所以他有一个规范啊。伦理的本质是规范性的，不是描述性的，是应然而不是实然，是规范的道德行为，行为中的应该怎么样， 不是现在存在于一般人类的社会当中实际的情况，所以它不是由人来决定，不是在人间产生的，不是多数人去决定出来的，不是投票出来的，因为这只是一种描述性的状况。可是神的所颁布的这个命令呢，它是一种规范，出自于神的规范，所以他讲应该怎么做。我们所谈的呢，是说我们人应该怎么样去实践这个道德的义务。啊，那这个都是概念性的，我们说明就可以了哈。第六个，圣经伦理观是义务论的伦理观。义务论就是责任。圣经伦理既然是以义务责任为中心的伦理观，它并不是以目标为中心的目的论啊。所以现在来讲哈，应然跟实然，上面是讲应然跟实然。那这一个呢，第六个是在谈到说，到底是用目的来讲，还是用义务跟责任来讲？那显然，底下这一个简单的表呢，就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哈。啊，我们刚刚提到的非律论也好，或是一般性的一般论，还是处境论，这三个相对的绝对律呢，都是会倾向于所谓的目的论。哦，快乐、爱、绝大多数人利益、实际的效益啊，你认为是对的，这个都是目的，为了目的。那我们这个用这个表来做比对的时候，就会发现出来这当中的差异。那义务论的伦理，你看看义务论伦理，他说圣经规范是行为的依据，他用圣经作为依据，是我们应该对圣经要尽一个义务来守圣经所告诉我们的，而不是去以结果来谈。如果是目的论的伦理的话呢，它是用结果，它结果是行为的依据，你要达到什么样的效益，达到什么样的结果，你就是用这个结果呢去定你的行为。但是圣经，我们这个义务论不是说，它不是说用目的来看的哦，是要以圣经规范来看的哦，说基本不同哦。那再第二个，圣经的规范来决定结果，你所产生的结果一定是在圣经所允许的范围，在这样的一个规范底下所产生的一个结果。但是目的论呢，它是用结果来决定规范，所以它为结果是一个唯一的一个主轴。那这个用简单的话来讲，就是说为达到目的不择手段，那这样当然是不对的哦。好，那我们再往下看，在规范的范围内来决定结果，是圣经所说的这个规范的范围来产生一个好的结果。但是目的论他说，你所要产生的结果呢，可以成为违反规范的理由。不管你的规范有多少，包括圣经的规范，你可以违反。为什么？因为你要达到一个结果，一个好的结果，你要达到快乐，你要达到一个实际的效益，你要达到一个爱的实践。哦，那当然这样是不对的哦。好，再来往下，不论结果如何，规范都是善的。啊，在义务论里面，啊，我们遵循圣经的规范，我们遵循圣经的规范可能会产生不太好的结果，而为义受逼迫啊，为主的名受羞辱啊，哦，你要来奉献，你就要损失你的权益啊，你可能会丧失了你很多的好处啊。但不管你这样做的时候的结果如何，规范永远都是对的，圣经的真理永远都是对的。但是目的论他讲的不是这样咯，规范的好坏，规范到底是好还是坏呢？那看看它能不能产生一个好的结果啊。简单讲就是那句话，为达目的不择手段，结果才是我所要追求的。那我们要问呢，你这个好坏，结果的好坏是用什么做标准吗？你给一个人的权力太大了，而这样的一个人是在亚当夏娃犯罪以后，他已经呈现堕落污秽的状态，你却有这样的一个人，被罪捆绑的一个人，去决定所谓的在整个全人类当中的结果的好坏，你给他的权力太大，而这样的一个人是本来就有限的，而且他是呈现堕落状态的。好，那再看下去哈， 这个义论怎么说呢？他说反映神本性的道德行为都是善的。如果我们能够选择一个人行为，他是能够显出神本性的，在神本性当中的善，哦，那再来目的论，他说带来好的结果，他的行为才是善的。为达目的不择手段呐，只是很多不同说法的描述而已啊。那最后一个，结果可以来界定使用善的手段，哦，这个结果呢，可以来界定我们所使用的善的这个手段。但是目的论呢，他说结果可以来界定任何的手段。也说我们今天为达到一个善的目的，好的目的，我们还是要有善的手段，好的方法。然后这两个做比对以后，让我们更加清楚知道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啊。我们再看第七个，圣经伦理观是审判性的啊。什么意思呢？说既然是规范性的，他已经明确的规范道德行为，这个同时他也规范了道德的责任，所以他必须要负责任，他要尽义务，他有义务来遵守圣经的规范，而不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。他仍然必须要在规范里头去决定我们的结果，你的结果是不能违反规范的啊。不管结果如何，圣经的规范都是永远正确，我们必须要信守的，是在这样的一个基础上。那因为这样，所以必须要为我们所做的来负责任。那这位神是全人类的公义的审判主，就是有这么一位审判主，绝对公义的一个终极性的审判。在这个世界法院的审判是人间的判断啊，像保罗说的，哥林多教会的信徒论断他，或是其他的人论断保罗，或是保罗他对自己的判断，他说这些都不靠谱。真正在判断我的一个终极的判断是我的主，所以一个真正忠心的人，他是要对主负责任的，不是只有对那一些人一般人来负责任。那今天我们就是我们在今天这个世界生活着的时候，刚刚的那一句话，如果没有神，我们什么事情都可以做。可是很不幸的，恰巧有一位神存在，那一位绝对的超越的存在者，道德的源头是公义的审判主，哇！所以我们人类今天才需要说，我今天虽然我喜欢，还是有些不可以，因为我要面对这位公义的审判主的审判。那这个很好讲，我们就跟年轻人讲，你会接受很多社会上给你的规范，你想要达到一些好的结果，不择手段，但是我们要想一想，有一个永恒的终极性的审判，我们必须要去面对，而且那是绝对一个决定一个永恒的去处啊。那这是一个很有力的一种说辞说法啊。啊，我们再往下看哈。所以伦常言行就是审判的依据。哦，圣经很多地方都说要按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。哦，神是至高、至终极的审判主，他有审判的绝对权柄跟有效性，那人就不能逃脱，没有一个可以幸免。而且这位神的审判也是公平的，因为他没有知的盲点，神的智慧是完全的。哦，他能知过去，能知未来，他可以知道人隐藏的罪，所以他才能够成为一个公平的审判主，公义的审判主。好，那我们这样对圣经伦理就有更进一步的理解了哈。好，那底下呢有两个图哦，底下有两个图，有两个三角形的图，在印刷的时候可能稍微有一点走掉了哈，糟心起了哈。那没关系，我们再重新用我们的笔把它写上去就好了哈。这简单论述一下哈，圣经伦理的由来啊，首先谈到旧约的伦理。旧约伦理后面有一个神字，这个神你把它放到那个三角形的顶端，神，然后右边这一条斜线下来就是百姓啊。那从神向左边滑下来，那个是 土地哦，一个百啊，那小弟讲错了哈、哦，没关系，三角关系哪一个放哪边都是一样。神顶端那向左滑下来就是百姓，神是顶端滑向右边下来那个角是土地，然后神跟百姓之间的这个小斜杠呢，就是有一个约，有一个约。那这个三角形的中央的位置里面啊，它的内涵里头，我们给它写应许，所以它整个旧约是一个应许。整个旧约是谈到神跟百姓的关系，谈到神跟土地的关系，然后神跟百姓这条斜杠就是有一个约。那底下平面平行的啊，平行的啊，就是横向的那个底边呢、啊，三角形底边就是写承受，就是说百姓承受土地，神造土地，土地要让百姓来承受，百姓要管理土地，所以你可以双箭头，百姓向着土地那个箭头，啊，两个双箭头啊。就是承受跟管理，那神跟百姓之间就是用一个约作为证据，这个应许就是用一个约来立定的。那约就是权利跟义务的相对关系，人的义务就是要守律法，守住律法，这个约里头就是要守律法作为证据，是不是神的百姓用守神所颁布的律法作为分别为圣的证据。那这个就谈到说，整个旧约每一卷书，我们都可以用神、百姓跟土地这三个带进去看，都是一样，都有。你看创世纪第一章第一节就说：“起初神创造天地。”啊，你看神土地就出来了。那第六天造人，创世纪是这么说的。伊甸园里面就是神跟土地。跟百姓就是亚当夏娃的关系，你信守约，土地就一直让你能够来承受，你因为你在这个约里头，你可以享权利，尽义务可以享权利，那这个是用律法来界定。挪亚时代也是一样，你看看土地啊，人在那块地上作恶，神就用洪水去毁灭那个地，重新把这个地呢更新改变一次。那神拣选亚伯拉罕，呼召他要进到迦南地，给他土地，所以整个创世纪里面都是在讲土地。出埃及记也是一样，要让他们离开那个为奴之地，进到应许之地。那民数记、生命记等等，这些都是在讲这个话题。你就是到了这个四世纪也是一样啊！你看百姓进入到约书亚记，进入到这个迦南地呢，把整个迦南七族公赶出去以后呢，把这个土地分给十二支派，你看看都是这样，神、百姓跟土地。四世纪也是一样，在那块土地上不敬拜神，神就让他们失去自由，外族人来压迫他们。你看路德记，路德在讲。土地要承受啊，不然的话这个土地流落到其他的家族，或是流落到其他的支派。那当时候是有土私有民，有土地你才能够生存啊，不是像我们现在今天你到百货公司到超商有钱就可以买，不是啊，那以前都是一物一物啊，你有土地才能够保证你有生存权。所以神就规定土地不可以外漏到其他支派，地界不可以挪移，这是出于神的一种土地政策。这种土地政策是要保证，要保护每个支派、每个宗族、每个家庭都拥有土地的合法，他们就可以有生存了。那你看路德记，没有办法把这块土地赎回来，因为已经卖出去贫穷，那就必须要有一个救赎主，一个至近的亲属来扮演救赎主的角色。那波阿斯呢，把他们的土地赎回来，而且娶路德为妻，为他的前夫留后代，所以呢，有了婚姻，有了后代， 家谱的名字写下去，能够一直写下去，所以土地才能够承受。最终就是为了土地啊，为了土地才有一套兄兄弟级的婚姻制度。那因此我们就可以发现说，在旧约里头啊，神、百姓跟土地，它成为论述的主轴，三个东西互相彼此的联系的关系。你一直到列王时代、王国时代，国家灭亡了，或是说被掳从被掳之地回来了，都是在讲土地啊，神、百姓、土地。所以旧约的伦理观，它从这三个面向、三个三角形的关系来谈论。那这很容易理解啊，这当中就产生很多的律法规条。然后我们进到这个第六页啊，第六页就谈到另外一个三角形，这是新约。所以新约的这个三角形的顶端就是基督啊，因为旧约在谈到神跟百姓跟土地的关系，那新约就讲基督、教会跟天国啊。所以基督跟基督啊是顶端，滑向左边下来的那个角呢，就是教会，相对于旧约的百姓。那基督滑下来的右边的角，就是天国，就是土地。在这样的一个福音啊，你中间可以给他写福音啊。旧约是应许，新约就是一个福音。那这个福音呢，基督跟教会呢，这条线你拉下来的时候，在那个中途你写因信称义。旧约就是守约嘛，守律法，可是新约称义是因信称义。好，那这两个图我们去比对，这当中的一些伦理的关系，底下有一些说明，我们就可以来做一个了解啊。好的，那底下呢，我们还要来谈，因为时间关系，我们可能要争取一点点时间啊。底下是一个，这次跟大家要谈的一个重点之一啊，我们做善恶的判断啊，善恶的判断。那善恶的判断呢，首先第一个任务，比如说有个信徒他来问你啊一件事情，我可不可做不可做，或是我们在读绕圣经的时候，某一个人物他做了一件事情，那我们要去判断他。我们判断以后呢，我们做一个道德判断以后，我们才能够对我们的信徒来说，到底他这个行为是对还是错。那所谓的对跟错呢，不是以我们的人间的标准，人间的标准是低阶的，我们用最高阶的圣经的原则来看，看了以后呢，我们才能够作为一个这个应用啊，应用在我们的讲道这个讲台上。那第一个任务，它分成两个阶段，第一个阶段就是本质善跟恶的判断，首先去判断说这件事情它在本质上，先不谈其他的。比如说杀人这件事情，本质上是对错还是错？拜偶像在本质上是对还是错？奉献在本质上是对还是错？偷窃，这个在本质上是对还是错？那这个还比较容易判断。为什么？因为圣经本来就有讲了，我们就根据圣经来看就好了。那如果是恶的，它的本质是恶的，那我们需不需要继续讨论？第二阶段就不需要讨论这个。所以如果有一个信徒来问说，传道，我可不可以拜偶像？拜偶像是错的啊，那你不需要再继续跟他谈了，他不能做，任何形式的拜偶像都不对，没有讨论的余地，因为圣经的道德观是绝对论。那所以首先要判断在本质上是善还是恶，如果是恶，就不需要再进到第二阶段。我们读圣经也是一样，我们做牧养工作，有人来跟我们问的时候，我们怎么去牧养他，也是首先第一个先做本质上的善跟恶来判断。那判断怎么判断？从神的本性啦，从神的启示啦，神的旨意啦，神的命令啦，神的作为啦，当然具体的就是圣经嘛，圣经的理教导嘛，好的，那这是第一个阶段。如果是恶的，不需要再讨论了，你不需要跟他讨论说，那我们要做这件恶要怎么做，没有意义啊，那不能做，你还在讨论怎么做，你也不需要去讨论说那这个做的结果怎么样，做的时候结果神是不喜欢啊，神不喜悦啊，神就用就显示出他的审判性来啊，那如果判断出来 它不是恶的本质。不是恶的本质就有两个可能性，一个是中性的，一个是善的。那这才需要继续讨论。圣经伦理学它的任务就是说，首先做道德判断，那当判断以后它是恶的，不需要讨论的，啊，不需要继续讨论的，不需要去讨论说那我要用什么动机去做它，我要用什么方法去做它，它可能的产生的结果怎么样，不需要去讨论的，啊，基本上来讲是这样的哦。当然有时候我们在牧养不是那么简单啊，你必须要有很多对他有一些错误观念的纠正啊，你要翻很多圣经的经节啊，或是一些实例啊，是有见证啊，来跟他说。那当我们需要继续讨论的时候，是因为他是中性的或者是善的。好，我们有提到说喝豆浆好还是要喝牛奶，喝黑咖啡还是卡布奇诺比较好，然后要放奶球还是放鲜奶，这种讨论没有道德上的意义，因为它无关道德的是非善恶，它是中性的东西。那它是中性的东西的时候，我们要继续讨论是什么？我们要继续讨论就是它需要有三个程序。虽然它是善的本质，或者是它是中性的本质，但是当我们在讨论的时候，我们还要看动机怎么样。你去做这件中性的事情或是善的事情，我们的动机是怎么样？再来第二个是我们用的工具是怎么样？工具就是过程、行为、方法、你的计划、你的手段，啊，那第三个要讨论就是说它产生的结果是怎么样？它可能产生的结果是如何的？我们在教会做决策的时候，或是我们在辅导一个牧养一个信徒的时候呢，我们当然要告诉他说，你这个事情可以做，因为它是中性或者是善的。善跟中性，因为它是非恶，非恶本质，所以我们可以做。但是在做的时候还需要注意我们的动机，还要留意到我们的方法、我们的过程，还要考虑到它的产生的后果、它的结果如何。那这个样子呢，才是一个完善的，才是合乎神所喜悦的，而且也是这样做了以后才能够真正荣耀神，也能够符合大多数人的益处，能够造就人，我们不被捆绑，也能够让他人得益处的。我们来参考一个经文啊，这样的一个概念，完善的概念。我们看哈该书第二章，哈该书第二章啊，哈该书二章的第十节啊，大利乌王第二年9月24日，9月24日啊，这个哈该书他把这个日期，每件重要事情的日期都写得很清楚。哈该先知是在大利乌年第二年，就是主前520年啊，对照世界史是520年 B.C.。第二年的6月初一日开始工作，他工作开始恢要勉励信这些百姓恢复重建圣殿，因为已经停了15年。啊，那一章的15节就是说，他勉励，然后经过23天以后就恢复建殿。可见这个建殿的工作随时可以恢复，不是那么困难，但是他们却耽误了15年的时间。那23天以后啊，这个哈该他开始工作呢，鼓励信徒。23天以后，神也感动，就恢复工作。所以6月24日就开始工作了。那6月24日开始工作，工作到第2章10节，就是9月24日，就3个月啊，这个工程。恢复建造3个月的时间，神的话就临到先知哈该。11节，神对他说：“你要去向祭司问律法，因为律法是祭司在管理，他要负责教导解释，所以先知要去问祭司，好像说我们要去问大法官释宪。”好，那祭司问了这个问题，问两个问题啊。第一个问题说，如果有人用衣襟兜圣肉，兜圣肉就是包圣肉，那包圣肉，圣肉就是献祭之后的那些肉，所以这个地方很自然理解，所说的有人应该指的献祭的人就是祭司。祭司他献祭以后，用他的衣襟包了献祭过的这个肉，有一部分是可以给祭司的。那祭司把这些肉带出来以后，他把这个圣肉拿开， 拿开以后呢，再用这个衣襟去包其他的饼、汤、酒或油或是其他的食物，然后就问说，那这些后来这被包的这些东西呢，有没有算为圣，就是有没有具备神圣性。那为什么这么问？因为这个衣襟包了圣肉啊，这个圣肉它分别为圣以后，它具有一个神圣性。神圣性当然是抽象的，是神去认定它，神把它分别为圣的嘛，哦。那这个神圣性会不会因为衣襟包了圣肉，圣肉的神圣性就传递给这个衣襟，然后衣襟承袭的这个神圣性又去包其他的肉，那些肉会不会也因此变成神圣，是有分别为圣？啊，那这个祭司怎么回答呢？祭司他不需用上网去 Google， 说很专业哦，哈，马上就回答说不算为圣，不算为圣啊！哎呦，这么严格啊！哎，所以他所说的意思是什么呢？他所说的意思说神圣性，神圣是没有传递性的，神圣不会传递的。为什么？因为神要分别认定他的神圣，所以是每一件事情每一个事物个别都要符合神圣的条例，他才能够神圣化。所以阿公受洗，那孙子要不要受洗？儿子要不要受洗？儿子要受洗啊，因为阿公的神圣性他不能传递给他儿子啊。那儿子的神圣性可不可以传给他的这个孙子？还要啊，阿公要受洗，爸爸要受洗，这个孙子也要受洗啊，任何一个人都要受洗啊，没有说谁的阿公是什么人然后他就可以不用受洗，没有啊。哦，这个严格啊。我要再问第二个问题，十三节要问说，那如果有人摸了死尸染了污秽，然后挨着这些物的奶一样，那这个物算污秽吗？哦，祭司也是一样脱口而出说必算污秽。那怎么会标准不一样呢？怎么那样的理路是不同的呢？那个认定的方向标准是不一样的呢？那他简单讲，他就是除恶务尽，求善要臻于完善。那问这个问题一定有用意啊，不会是问着闹着玩的。十四节，神就对哈该说嘛，所以哈该说，耶和华已经对我说了，要应用到三个层面去，这两条法则要应用到三件事情，哪三件？这民这国人呢、啊？要应用到这些人啊，这些人就正在重建圣殿的人呢、啊。那第二个部分，啊、哦，他们手下的各项工作也是如此哦，他们现在所做的工作都也要比照这两个法则，神圣不能传递，污秽会传染，这两个法则。哦，那第三个是什么？他们在坛上所献的也是如此。哦，来到神面前，他们的献祭也是比照这两个法则。哪两个法则？神圣没有传递性，污秽有传染性。除恶务尽，求善要臻于完善。那因为这样的一个概念啊，我们把它应用在非恶本质的三个善。非恶本质就是说，我们已经经过第一阶段判断以后呢，它是非恶的，不是恶的。恶的我们就不要去再讨论说你的动机、你的方法、你的结果，不需要再去谈那个了。哦，那因为它是非恶，非恶就是两种状况：中性或是善的。可是不能够说我今天要做一件善的，所以我用什么手段都可以，那你就变成是目的论了，你就进入到那个非利论或是一般论了，或是处境论去了。就变成以目的为主的，哦，那不可以啊。所以神在看这些人，不是说这些人已经恢复信心、爱心，在重建圣殿了，所以这些人显然都变成是神圣的，不会。所以我们问一个问题啊，这两个法则应用的时候，我们就问一个问题，就说传道做的都是对的事情，这个命题是正确，还是说传道应该要做对的事情？显然是后面这个嘛，执事做的事情都是对的，还是说执事要做对的事情？一样的，我们讲台上安息日在讲台上讲的都是对的，还是说在安息日讲台上讲的都一样讲对的？ 显然是后面这个命题才是正确。所以这些人发起热心，对，但是人要洁净，因为人如果不洁净，你的污秽会传递给你手下所做的工作，你的污秽会传递，会传染给你在坛上所献的。所以在神面前，神所喜悦的是什么？要完善，从人开始，你做的工作，你人是善的，你的工作要做善的。不是说你这个人是好的，你做的事情一定都是好的，而是说你这个人是好的，所以你也要做好的事。那你既然是一个好人，你做的事也是好好的事，你要用好的方法，你达到的效果也是要好的，你在来到神面前献祭也是一样好的。那我们根据这样的概念，就定了底下这个三善的三个善，啊，非恶本质的三个善。那所谈的第一个是动机，行为的动机是否为善？你虽然做的事情是中性的，或者是善的，但我们的动机还是要善哦。从内在存心开始要求，开始检视。如果动机不善，你做的事情虽然是善，因为动机不善，所以有污秽。你这个恶，这个污秽的动机会传染给你这件事情的善，传染给这个善的事情，在神的认定是这样的。哦，那为什么要这样？因为神看人内心呢。基督教是一个动机伦理的宗教。什么叫做动机伦理？就是基督教所谈的东西，它是要从基督教所谈的伦理是要从动机开始来看。那为什么要看内心？因为内心才是真实的我啊，真实的本我，内心呈现出真实的本我。所以神要的是我们真实的本我在他面前有没有真诚。那有没有真诚，能不能容蒙神悦纳，就从动机开始看。在马太福音第六章里头，主耶稣有举几个例子，这很有趣，我们也可以看一下，大概就帮助我们了解。马太福音第六章，第一件事情就是有关于行善。行善，耶稣说，你们要小心，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，故意叫他们看见，若是这样，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。这是动机啊。善事是一件大家要做的事情，值得鼓励的，可是如果动机不善，那在神面前不能悦纳。行善是好的，是正确的，但是他们的动机是为了要得到人的赞美。所以，在神的眼中看起来不蒙悦纳。那假冒为善，第二节的假冒为善，还有第五节的假冒为善。假冒为善就是戴面具，它原来的意思就是戴着面具的。我们中文已经给他做了一个道德判断，所以翻译成假冒为善，而且它原来的意思是戴面具。那当时候什么样的人要戴面具？演戏的，做戏的啦，乌面的啦，白面的啦，红面的啦，有嘴笑无嘴笑的啦，好人歹人啦，那个就是演戏的人，他才要戴面具。所以主耶稣吼，所以有人行善好像在演戏。我们今天台湾有很多的功德会，很多时候他们在做善事吼，我们看起来好像在表演，因为他们都带着他们的摄影师，然后那个中午他们就报道了，让全世界都知道，让全世界都知道这个功德会做多少善事。为什么？因为这样可以为了下一次的募款，可以募得更多。那如果我们没有读这段圣经，我们可能会认同他们的作为是正确的，但是耶稣说这样是不好的，不对的，因为他们在表演。那既然人类可以这么堕落，可以这么诡诈，连善事都要利用，所以他是存着一个不善的动机在利用善事。只有人类会这样啊，猴子不会啊，老虎很残暴，他不会这样做啊。所以人心诡诈到极端。那主耶稣讲这个话，我们看了以后，我们就会清楚知道说，会判断。再看第五节另外一件事情是什么？ 祷告，祷告跟行善都是好的，但是他没有从动机开始来约束，他的动机不够善。人类啊，最虔诚的时刻是跪在神面前祷告，可是现在呢，我们人类唯一可能是最虔诚的时刻呢，也被利用来成为要得到人赞美的这样的一个举措。你说人类诡诈不诡诈？是的，人类是诡诈的。一样的，假冒为善，戴着面具在祷告，把祷告变成是在表演。那主耶稣说，他们爱站在会堂跟十字路口，目的呢，这个动机是故意要叫人看见。那这个意思不是说我们今天不可以在会堂祷告啊，你不要在十字路口祷告啊，我们当然不会在十字路口祷告。有信徒问说，那传道啊，那个肚子绞痛很辛苦，那坐在马桶上可不可以跟主耶稣说话，会不会太没礼貌了？我说可以啊，任何地点都可以祷告，但是问题是我们不会选择在十字路口啊，十字路口车水马龙啊，我们怎么会在那里？我们有智慧判断嘛，是不是啊？所以今天不是地点的问题，是动机的问题。当他们的动机不善的时候，你在会堂也是错，你在十字路口祷告也是错，在动机啊。我们的神是看这个的，你的祷告是好事，但是你用什么动机来啊？所以我们就说，对一件善的事情，一件忠心的事情，我们还是要从善的动机开始做。还没有做以前，我们的心已经蒙神悦纳了，那接着我们也用好的工具来做。那圣经有很多的经文在讲动机要善，因为神查验人心，鉴察人心，然后按着个人的存心来判断，也来赏赐。他会试验人的肺腑，他要照着人所行的和他做事的结果来报应他。所以他是三个一直讲的啊。那因为时间的关系，我们就先讲到这个地方。